23，拉芳承载的梦想，让大家被看见。舞者最宝贵的财富是经验，是挫折，是疼痛，是欢笑，是汗水与泪水交杂，分不清一切一切的累积。我们台上的经验，将是未来舞者最宝贵的礼物。我们曾犯的错误，将是下一代最好的借鉴。拉芳 La Fang 舞团2007年5月8日在台北市文化局申请立案，只花了不到10分钟就办好了手续，但这一刻却让我和布拉等待了5年之久。拉芳诞生了。2002年，我和布拉成立了布拉芳仪舞团，推出拉芳的作品《单人房》，颇受观众欢迎。但那时布拉希望我能寻找更大的舞台，他自己也有其他的梦想要实现，所以我们又在欧洲、美国和台湾各自漂泊了好几年，舞团活动也就终止了。直到2007年，我告别了格莱姆舞团，布拉也离开了云门二团，各种主客观条件酝酿成型，拉芳诞生了。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排练教室，只有30平大，低低的天花板，但它承载了我最大的期待。希望拉芳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平台，提供机会给优秀的表演者，让他们被台湾、被世界看到。2007年7月，我获得国家文化艺术奖，是历来最年轻的得主。消息传来那天，我在排练室忙得无法接听媒体和亲友的来电，因为即将要来的纽约行几乎占据了我全副心力。梦想起飞，赴纽约驻村创作。几天之后，我在亚洲文化协会的赞助之下，赴纽约巴瑞·辛尼可夫艺术中心进行驻村创作。这个由苏联裔芭蕾舞巨星米夏·巴瑞·辛尼可夫创立的艺术中心，拥有丰沛的资源，提供全球艺术家在舞蹈、音乐、戏剧等领域的创作空间。我是他们第一位邀请驻村的亚洲艺术工作者，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不愿意独享，因此邀请了布拉、吕德舞者江宝树、特技表演者黄明正以及剧场工作者李建长与我同行，这也成了拉芳伸出脚试探水温的第一步。踏进位于纽约西37街的巴瑞·辛尼可夫艺术中心，哇，豪华级的排练室，宽敞又明亮，我们像来到天堂，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于是两个月的驻村创作简直成了天堂里的魔鬼训练营。每个礼拜工作6天，每天9到10个钟头，演练布拉和另一位加拿大编舞者的作品，操得人仰马翻，累得连暖身时都可能不小心睡着。基金会总监看到我们这样叛命，啧啧称奇。从舞者转型为舞团负责人。至于我个人，从一名单纯的舞者转型为一个团体的负责人，3头6臂可能都不够用，角色变化之多，比上台演出还要多元。每日与4个大男生同坐同席，有时我是个妈妈，为张罗三餐伤脑筋，叮咛他们出门要带车票，收工要关门关窗，教室外的鞋子要排好。有时我是老师兼教官，督促大家暖身练舞，在排练场不准上网看电脑。有时我变成艺术和行政总监，与基金会沟通协调各种事务，也会直接面对外界给我们的回馈评论。 有时我又回复了舞者之身，与编舞者一起编织作品。这样的转型对我当然是很大的身心负荷，有时碰到不符期望的人与事，我也会挫折无力。不过拉芳成立之后，这一切是我必然要面对的试炼。值得欣慰的是，我尽力照顾伙伴们的食住生活和各项开销，做到了事前对他们的承诺，甚至比预期更好。我希望给伙伴们像样的待遇与尊严，希望以后他们也会这样对待别人。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让大家被看见。过去的我头戴葛兰姆和云门这两顶大皇冠，不需要操心这个问题。如今我已经卸下了皇冠，恢复平常身，要怎样才能让我自己和伙伴得到认识和肯定？许多舞蹈团体的做法是不断寄送作品录影带给有关人士，争取某个剧场或某个艺术季的演出机会。但这回在纽约，我大胆尝试了逆势操作，网内取代了网外。我将排练时间开放，邀请知名的舞评家、制作人和艺术季负责人来参观我们的创作过程，就好像邀请客人来厨房观看料理过程一般。有兴趣的客人就会来，看过之后如果喜欢，就会留下来多了解一些，甚至提出进一步的邀请，若不喜欢就会离开。宾主双方都很自由愉悦，我也不必苦苦往外伸手求人。逆势操作，被重要的人看见。八个礼拜下来，几乎所有想见的纽约舞蹈界关键人物都光临过我们的厨房，有时还是口耳相传，一个介绍一个。他们都是专业上非常挑剔的观者，但布拉的作品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和探寻，给他带来信心与期待。名正也很获喜爱，加拿大编舞者一直在试探宝树是否有意留在纽约跳舞。至于建长，为我们拍的纪录片还没有剪接就已经获得艺术图书馆和艺术季的邀请了。记得2006年我第一次与基金会总监就驻村计划开会时，他单刀直入就问，你最终想要达成什么目标？我一时语塞，后来鼓起勇气说出最直接的想法，我希望被重要的人看见。我知道只有被关键人士看到，我们才有机会获得舞台，才有演出机会，也才能开发观众。结果到了第七周，我当初的目标可以说已达成了180%，我们真的被看到了，我为自己和伙伴们感到骄傲。基金会总监是一位干练的领导人，他认为我这次逆势操作的策略与方法很实际很聪明。有舞者转换身份成为制作人，能有这样处理事情和判断事情的能力非常不容易。总监也说，他无论到哪里碰到的人都对我赞誉有加，是让我觉得蛮可怕的。一个人的声誉真的很重要，比事业是否成功都重要。经由这次经验，我也才发现有这么多人在关注爱护我。过去十多年的努力确实有了相当累积，在某些场合，当某些舞评人主动过来打招呼，请我一定要邀他来看演出时，我真是受宠若惊。原来方一旭在他们心目中是非常被期待的，而全纽约有这么多的舞者啊。以往我常觉得媒体对我的好评都是身外之物，如今才知这些身外之物有这么大的力量，为此刻的拉芳带来乘以倍数的价值。三位意外的访客，驻村八周，有许多难忘的时刻， 八月的某一天，教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大明星米夏·巴瑞·辛尼可夫就这样走了进来。我可以进来看一下排练吗？平常我和他虽然偶尔碰面闲聊，每天也都在同一楼层排练，但心目中的神居然亲自降临看排，我们简直要放烟火庆祝了。布拉看到他的偶像现身，紧张的全身僵硬，心跳加速，连一句 hello 都说不出来了。米夏称许我们的作品很不错，还问我接下来是否要开始巡演，要带多少舞者等等。他这种尊重肯定的态度，没有把我们看成小孩子办家家酒，让我非常感动。米夏最后说，只要爱你所做的事就够了。的确，真的就够了。另一个值得放烟火庆祝的时刻是，罗斯老师来了。这位我心目中永远的老师，2006年从北艺大退休之后回到了纽约，深居简出。这一回，布拉、宝树和我三个罗斯老师钟爱的学生终于请动了他来看我们排练。老师十多年没看我跳舞了，但见了面一声老师好，一切都回来了。我们依然像当年上课时那样紧张兴奋，老师也依然那么爱取笑我们，那么疼我们。我们跳完之后，老师开始抛问题，完全不客气。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那个动作很像在拍杂志，可不可以换一个？你这样要怎么转接？可以让它完整吗？接着又帮我们一起想破解的方法，要不要试试看这样这样？有没有想过可以那样那样？我们的伙伴明正说，他在一旁看到两个世代站在一起相知相惜，老师积极关心学生，学生已经长大了，但还是很认真吸收。没错，这个有阳光的下午，在纽约城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关渡的北艺大教室，回到了最怕也最爱的罗斯老师身边，有一种幸福的感觉。驻村结束前，我们举行了两场小型的发表会，每个人穿上每斤6块钱买来的简单服装，呈现这两个月的工作成果。最大的惊喜是，以作品色戒刚拿到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李安导演夫妻俩都来了。李安导演说了一句，像方颖他们才是台湾的门面。我真是乐得要昏倒了，但愿我们日后不会让他失望。拉芳献给台湾的见面礼。最后一天驻村，我过36岁生日了，伙伴们纷纷送上礼物，好开心啊。而这丰收的8个礼拜，有汗有泪也有笑，就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回想23岁那年，我独自拖着2个箱子来到纽约，从零开始，13年后重来旧地，身边多了4位伙伴，我们一起创造了2个月的职业舞团生活。惊喜对比，我这一路的辛苦跋涉没有白费。我们带着2个月的创作成果 37 Arts 回到了台湾，2008年元月正式演出，作为拉芳献给台湾观众的见面礼。37 Arts 是我们在纽约排练的地方，这套作品记录了我们在天堂里的那段魔鬼锻炼，也标志着拉芳舞出的第一步。